台湾将中共告上世贸以受理，美国呼吁各国支持台湾入联。拜登说对中共在台湾海峡威逼行动感到担忧。澳洲11月1号全面松绑边境限制，美航空呼吁游客预做准备，以防开放日排长龙。反对拜登政府疫苗令，50名联邦雇员联合起诉。阿桑奇引渡案美国上诉，英国高院今日开审。女星马玲昌国家电网被迫删文，直言冇安全感。以法机场联手发展飞行计程车，计划2024年前开始营运。空中悬浮机车日本开卖，可飞三公尺高，时速达100公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周世贸组织 WTO 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第八次审议，美、英、日、澳、印等多国成员都谴责中共不履行世贸组织的承诺后，26号台湾首次就中共禁止进口台湾水果向 WTO 提出特定贸易关切一案，此案已被列入11月3号到5号的例会议程。根据 WTO 规则，当双边资商无法达成共识时，中共各有义务针对提问做出回应。从今年3月起，大陆就暂停台湾菠萝进口，9月再度通知台湾禁止释迦同莲雾进入大陆。台湾官方当时就表示，中共刻意打压，台湾政府将与农民站在一起，要向 WTO 提出申诉。随后台湾向 WTO 的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委员会提出特定贸易关切。26号世贸组织新闻官普启奥说，台湾针对中共暂停进口水果所提出议题已列入例会议程，届时将首次在例会上讨论处理此议题。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农产品的打压意图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并不稀奇，这个是中共的一项做法。稀奇的是台湾敢将中共告上世界贸易组织，这入面体现的是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背后的来源是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国际社会一直都对台湾不理不睬的，基本上就是中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将台湾隔离驱逐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这样现在这个局势已经变了，因为中共的行为现在讲白了，他已经得罪了全世界，大家不用再为了他迎合他或者迁就他欺负台湾，而对他欺负台湾不管。所以现在全都变了，台湾重新走回各个国际组织，包括回到联合国都会有可能。世贸组织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接纳和支持台湾呢？方伟表示，我想西方社会支持台湾，以正常的一个国际社会的一员回到国际社会，这点是无疑问的。中共在这方面不断地再去阻挡，不断地去拗叫，其实只能令他继续丢面。为什么国际社会一定愿意接纳台湾呢？因为有一句话，台湾政府自己亦经常讲，德不孤必有邻。台湾这么多年来就是忍辱负重，一直在展现出一个非常好的国际社会一员的这样一个面貌，最终是赢得大家的心，而中共就失去大家的心，所以这个局势的变化就是一种必然。同日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并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全球所面临的问题。对此，时评人南述认为，台湾当年是自动退出联合国，他不是被联合国取消了任何的资格，现在他当然有资格要求重新加入联合国。另外就是，美国和中国建交的时候，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家去看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英文版入面讲的很清楚，三个联合公报三次都只是说美国知道中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没有讲美国同意或者是美国认同中共的看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建交的基石，而现在中共在破坏他自己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承诺，所以在中国与台湾这个关系上，美国和西方世界发出呼吁，让更多的国家出来支持台湾回到联合国。27号，拜登在东盟领导人峰会上表示，美国会为新疆和西藏的人权以及香港人民的权利发声，而中共在台湾海峡的胁迫行动是对和平和稳定的威胁，美国将和东盟各国一起捍卫海洋自由、民主和人权。美国政府已经将中共在新疆迫害人权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亦多次针对中共在香港实施所谓国安法，镇压香港自治进行谴责。当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盟峰会上亦提到了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强调了日本对紧迫地区局势的坚定立场，包括东海和南海、朝鲜和缅甸。此外，东南亚已成为美、日、澳和北京之间战略战场。拜登还表示，美国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的三边安全协议将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并表示美国将开始与印太伙伴就区域经济框架进行讨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东盟协议将加强外交和安全关系，并承诺澳大利亚政府将提供实质性支持。澳洲表示将向东南亚的健康和能源安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以及数百个奖学金项目投资$1.54亿。中共总理李克强26号以视讯方式参加了东盟峰会。两名外交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东盟领导人还将在11月在视讯峰会上与习近平见面。27号，澳洲政府宣布，从11月1号起，完整接种疫苗的澳洲公民及永久居民无需取得特殊许可即可出境。11月8号美国开放，美国航空公司提醒完整接种疫苗的外籍旅客，开放初期好可能出现大排长龙的状况，要预先做好准备。综合外媒报道，澳洲政府为严格管控疫情扩散，在过去18个月以来，境内民众无法自行出国，同时数以万计未完整接种的境外居民亦不得入境。有大批海外居民预计很快就能回国。因雪梨和墨尔本将在11月1号起结束对已完整接种疫苗的旅客的防疫限制。尽管其他城市大多没有疫情，但若疫苗覆盖率更进一步时，将会放宽更多边境规定。尽管澳洲此前遭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但当地疫情仍比其他国家缓和。另外，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表示，目前虽然优先处理澳洲公民出入境、旅客限制等问题，还有针对非公民的规范都将随着疫苗覆盖率增加而放宽限制。估计在年底前，澳洲将会欢迎完整接种疫苗的国际学生与技术工人入境。澳洲总理莫里森亦说，继新加坡26号宣布11月8号起新增已完整接种的澳洲旅客入境免隔离后，澳洲亦随即宣布对新加坡实施互惠的旅游政策。同日26号，达美航空公司执行长巴斯蒂安表示，美国开放初期将有些混乱，一定会出现排队状况，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容易了解当局要求提供哪些资料。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该部门正准备应对国内外假期航空旅行激增的状况。非营利组织美国旅行协会总裁罗杰道指出，他很担心美国边境官员是否会做好准备，以应对11月8号开始的旅客递增。旅游业亦预估增加的国际旅客人数将远远超过预期。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近日律师事务所联邦实践小组代表50多名联邦工作人员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投诉状，就 COVID-19 疫苗令起诉拜登总统及高级机构官员。诉状写到，在匆忙强迫联邦工作人员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过程中， 总统令违反了长期以来禁止接种未经许可疫苗的法律禁令，以及健康法和美国残疾人法所规定的政府雇员和承包商的个人权利，因此请求贵法院以禁制令形式阻止这一非法的不必要的广泛计划。原告名单中有20名国土安全部雇员，比其他联邦部门或联邦独立机构的都多。所有联邦工作人员都面临着在11月22号前完全接种疫苗的最后期限。支持该项诉讼的医疗自由联邦在其网站上表示，命令是非法的。联邦雇员请求司法系统发布命令，防止大规模解雇敬业的公务员，请求法院阻止该疫苗令的禁令能下月生效。该诉讼指出，拜登政府在三方面侵犯了联邦雇员的权利。首先，拜登9月初的行政令要求雇员完全接种疫苗，否则将面临解雇。该命令不允许逐案审查，亦不允许雇主提供豁免，并要求政府本身非法查询每个人的病史。其次，解雇残疾的雇员是非法的，而传染病被视为残疾。第三，拜登的行动违背了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知情同意原则。所有美国公民都有权接受或拒绝紧急使用授权下的药品，而不必担心失去工作。此外，美国12个州本州亦将拜登政府告上法庭，因为拜登政府允许为从事堕胎手术的诊所注资。4号拜登政府废除了川普政府在2019年颁布的该禁令，12个州的检察长要求联邦政府恢复川普政府的禁令。法新社报道，美国正以大规模泄漏文件的罪名起诉阿桑奇，再次试图引渡他。英国高等法院27号开庭审理美国这个上诉，阿桑奇的支持者们在法院外声援。此前，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停留了7年，在贝尔马什监狱停留了2年半。今年1月，英国法官巴莱特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请求，理由是阿桑奇有自杀的风险，若果被引渡到美国，他面临175年的监禁。然而，美国对这一司法判决提出上诉。27号英国高等法院开始对美国的上诉进行为期2日的审理，预计几周内不会有决定，这个是美国最后的求助途径之一。若果再次失败，除了将该案提交给英国最高法院以外，没有其他选择，而且还不确定英国最高法院是否会受理。另外，假如美国胜诉，亦不是该案的终结，案件将被移交给一个法院根据案情进行裁决。在法庭听证会开始前，一些新闻自由团体支持的数十名示威者们在伦敦高等法院外面声援阿桑奇。支持者说，阿桑奇在法律上、伦理上和道德上都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住在北京市的大陆女星马玲，因自家单月电费突然变成十几万，上周发帖炮轰国家电网，但两日后马玲被要求删除帖文，她直言没有安全感。25号下午，有大陆网民发现马玲删除了关于电费的帖子，询问原因，马玲回复说，他们说删了才能够解决问题，不删他们不解决，解决问题是关键。马玲继续发帖说，太可怕了，没有安全感，连续三日彻夜无眠，没有安全感。此前23号晚，马玲在微博直接对中共国家电网喊话，国家电网，这个是要诈骗吗？敲诈勒索定是要做什么？他接着说，太可怕了，我屋企两个人如何一个月用十几万电费呢？没有空调、没有暖气的日子只是照明，要十几万？我已经交了几十年的电费了，怎会发生这种怪异的事情？一个月13万的电费是什么意思呢？马玲随后贴出自己家的电费账单，显示2019年7月的电费是503元人民币，2020年7月电费是988元，而今年7月的电费账单变成13557元。无奈后，马玲在微博更新进度表示，发文后他坐在家中 只开了电灯、电视机，加上一台 WiFi 机，约摸一个小时后再查询电费，这次竟然直接飙到152,468元，短短一个小时就又涨了近20,000元。他表示，尽管火速打电话投诉，但一直没得到处理，先至在微博发文控诉。意大利罗马、威尼斯、波隆纳机场与法国蔚蓝海岸机场26号发布声明，宣布他们已展开合作计划，成立一家新公司，以建造并管理飞行计程车相关基础设施。所谓基础设施，以指垂直机场 Vertiport， 这种机场可部署垂直起降的电池供电飞机，并提供一种新的交通方式，让旅客在城市之间移动，同时避免受到陆地交通状况影响。罗马机场、威尼斯机场、波隆纳机场和法国蔚蓝海岸机场表示，他们的新公司叫做 Urban Blue， 未来将向其他工业、科技和金融伙伴开放，并在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地方逐步扩大规模。 Urban Blue 亦将与德国飞行计程车新创公司 Volocotta 合作，并由蔚蓝海岸机场股东之一 EDF Invest 投资基金提供支持。他们表示，罗马、威尼斯和法国尼斯的垂直机场计划在2024年以前开始营运。日本一家新创企业26号开卖可如同无人机一样飞向空中的悬浮机车，每辆售价7770万日元。日本放送协会、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报道，新创企业 ALI Technologies 在4年前着手开发空中悬浮机车，26号展示的车辆全长约 3.7 公尺，重量约300公斤，利用六片平衡的电动螺旋桨浮空。展示会上由一名骑士示范操作，在引擎声中飞至空中约2到3公尺处，以时速30公里示范在空中移动。这辆悬浮机车最高时速可达约80到100公里，可连续使用最长40分钟，预定明年春天交车。不过受限于日本现行法规，悬浮机车还不能够在公开道路上行驶，主要只能在私有地和娱乐设施中使用，因此限量贩售200辆。目前与山梨染签约，将进行实证实验，测试能否在灾害时用于救援等。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